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15号，公元2001年12月30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6号离开达仁萨拉，前往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登寺进行佛事活动。从本月21号开始至2002年元月1号之间，达赖喇嘛将在该寺传授四序部、迷宗道次第广论以及长寿观顶等。此次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登寺里接受达赖喇嘛传法的生熟信众已经达到了2万多。法会期间的秩序稳定，生熟都严格遵循法会的制度。三大寺以及移居美国的阿加仁波切等上百名著名西藏高僧云集在甘丹寺里参加达赖喇嘛的传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的佛事活动后，预计于元月6号将前往印度圣地波罗纳斯城，然后继续前往菩提迦叶进行金刚石轮观顶法会。
设立在印度南部扎米纳多邦首府城来的西藏学生协会日前为声援和宣传西藏问题而举行的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本周三抵达该邦的另一个城市堪巴托，在堪巴托城里特别举行了有关西藏文化的歌舞表演节目，结束表演后启程前往了巴拉哈德城，最后计划在元月2号抵达印度南部界限康亚库玛日时结束全程周游活动。举行此次活动主要目的是通过印度人民将做到广泛宣传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认识和了解西藏寻求自由的根本意义，同时为了全球和平共存等方面做进一步呼吁。另外，由17人组成的西藏学生自由运动组织印度半岛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本周四正式从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首府加尔各答启程。参加西藏学生自由运动组织举行的此次活动中，由达仁萨拉卓玛林尼姑庵的2名尼姑、达仁萨拉上儿童村的部分学生以及1名残疾人等。这名残疾人是达仁萨拉上儿童村教师朱次仁，他只有一只脚，另一只脚是假肢，但是他用自己的毅力和奉献精神为声援西藏问题参加了此次印度半岛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从印度东部加尔各答出发的此次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计划将行程印度4个邦，并于明年在流亡藏人每年举行的30纪念日之天在印度孟买结束全程自行车周游活动。
流亡海外的中国老作家、政治意义人士王若汪追悼会于本周6在美国纽约皇后区法拉盛中央殡仪馆举行，有超过200人参加。方励之致辞悼词说，今天我们聚会此地，不仅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敬仰，还表达我们拒绝遗忘的誓言。83岁的王若汪因患肺癌，于2001年12月19号晚10时58分，在纽约与世长辞。这是六四之后第一位去世的中国流亡人士，他的去世引起海外民运人士和学界的震撼。原本分崩离析的民运人士，那么就迅速地集合到一起，帮助王若汪的家属处理后事。 在追悼会上，有王若望的生前好友和各界代表，胡平、魏金生、陈一姿、王军涛、肖强、吴宏达、夏志清、严家琪、李安游，以及高湛、王丹、唐伯乔等参加。同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发去了唁电，并且派他的特使，于当日飞抵纽约参加追悼会。
近几年来，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纳曲专区一带，严厉要求当地农牧民将该地复原辽阔的草坪取代成以科学方式种植的草滩，并声称是预防冬季面临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动员纳曲专区聂荣县的农牧民积极推广科学种植方式，作为对生畜的冬季饲养料。原本辽阔无边的绿荫草原在科学种草方式的指令下遭到严重的破坏，这对生畜反而有害无益。在没有充分营养性的饲料下，生畜变得体弱多病，同时大大消耗了当地农牧民的劳动力。虽然当地农牧民之间议论纷纷，对政府采取的这一方法表示极为不满，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向上级反映情况，害怕被扣上破坏统一分裂国家的政治罪名。纳曲位于西藏北部严寒地区，积雪成分高，气候恶劣，在这种状况下，所谓的科学种草法根本无济于事，反而大幅度破坏了原有自然草原的面貌，使生畜既吃不到科学种植的草料，也吃不到自然生殖的草料，这对当地农牧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本月署名马枪的一位佛教徒在大纪元网上发出了一篇评论文，他在评论文中指出，有净美盆措大法王在圣地色达创办的五明佛学院被中共四川当局封锁，四川省统战部王副部长代表中共政府下令，在2001年6月26号前，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人仅留下了400人，同时4000多名藏族男僧人仅留下了1000人，而1000多汉族人则必须全部离开，否则将推倒房子。同时学院从6月6号起已经被迫停课。另悉，在纳入五明佛学院附近的罗若乡已经驻扎了4000官兵，随时待命。他在评论文中指出，五明佛学院成立于1980年，当时挣脱文革厄运的景密盆措大法王，为了振兴，一度惨遭造反派和当权派糟蹋蹂躏的藏传佛教精华，则当年大就成就，成就的敦珠仁波切的修行地，历来人迹罕到的拉荣山里创建了一个小规模的密宗讲经班，向有缘弟子讲授密宗的精要大圆满法，学员约有30多人，这就是日后五明佛学院的前身。那么到了1987年，班禅副院长正式批准成立了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此时的学员人数已经近1000人，又经十余年的发展，而今前往五明佛学院求法僧众已经达到了上万名，这本是当今世风日下之中国的一大幸事。而今这个不但有利于当前社会，更有利于中国未来文化智慧发展的大功德，又要在中共的手中毁于一旦。他在评论中最后指出，值此中共大肆毁佛之际，作为一名佛弟子，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热爱佛教文化、尊重法治和人权以及正义的朋友，以及全体佛教同修发出呼吁，密切关注五明佛学院事件的进展，把维护佛法、维护人类文化的延续当作我辈的责任，并请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宗教事务委员会关注且制止四川当局的毁佛行动，以致多修福德，早造恶业，早证菩提。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第一秒到了，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一封来自西藏那曲听众的来信，为了寄信人的安全，在这里就不播读他的住址和姓名。信的内容呢是这样写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你们好。以往我们能按时收听您台播出的每日全部新闻，但是近来由于中国政府加强干涉外来新闻渠道，导致您台的新闻极度不清。不过我们还是尽一切所能争取收听您台的节目，我们希望在西藏没有收听外来新闻权的这个事实能够被国际关注，同时希望能尽早清晰地收听您台的节目，谢谢。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向这位从雪域西藏那曲给我台来信的忠实的听众表示真诚的感谢。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台也根据可靠消息得知，中共当局为了控制外来新闻渠道，特别在西藏首府拉萨为主的其他城市，四周安装了先进的防听器具，致使我台的频道受到严重的干扰。那么对此，我台设立在挪威的总部，正在为加强和改善我台节目的播放清晰率而努力申请经费，来争取满足像你一样热心听众的要求。我们相信不久以后，你将会听到我台清晰的新闻节目。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最后，我们衷心的希望你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并且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定居瑞士的西藏歌手斯林多边演唱的《让咱》。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